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但愿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使你的家庭越来越和睦。要想让我们的家庭和睦起来的最重要的秘诀，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先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先要与神和好。那可能你会说，一个人不可能靠自己使人和睦吧？其实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正确的。当我们要想跟人和睦，跟神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因为使人和睦的不是人能做的，只有耶稣才能带给人和睦。透过耶稣的死，打破人跟人中间隔断的那个墙。这个墙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私欲、成见、骄傲、错误的价值观，还有错误的信仰等等。这个墙呢，把人跟人分割起来。唯有耶稣的死才能够打破中间隔断的墙，让人在神的里面与神和好，让人的生命、价值观、信仰等等都能够被改变，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和谐。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作者呢，他跟他的舅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差不多有18年的时间呢，他跟他的舅舅不来往。但是这个作者呢，当他信了主，蒙主宽恕之后呢，他在舅舅生病的时候呢，就鼓起勇气，主动的跟他的舅舅道歉，而且呢，又把他的舅舅带到主的面前，终于他们两个人和好了。18年不来往的人，因为耶稣的缘故，两个人和好，他的舅舅也因为他的缘故信了主，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是的，当一个人愿意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呢，就印证了他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借着耶稣的祝福，并且神还要加给他更多更多的祝福。但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耶稣赐给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能够祝福我们的家人。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是的，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再次的欢迎做爸爸妈妈的一块儿来收听，好让我们的家庭能够靠神的恩典越来越荣耀神。感谢主，今天霍老师继续的在我们当中。霍老师你好吗？
你好，好，大家好。
霍老师今天会跟我们一块儿讨论这个教养孩童的一些艺术吧。我们说很多的孩子啊，当他们长大到了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呢，特别的反抗父母亲，而且呢，对父母严厉的教导呢，就觉得 不耐烦，
对，
父母亲讲的都觉得很啰嗦，
东他就说西了，
对，很啰嗦，好像是你在那里说教一样，在骂他们一样。那当我们做爸爸妈妈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
对，那我恭喜你，因为你们女孩子是很有主见的人，所以我们已经踏入这个叫做暴风少年期了。
嗯，对，
那青春期的孩子是比较难的，因为他要建立他的主见和身份的时间。
嗯，
你可以做一个想象，好像一个人他拿了一个小包裹，然后他要走去一个目的地。
嗯，
他从一个小孩12岁的小孩到21岁了，或者20岁了，他变成一个大人了，他就靠着12岁到20岁的8年时间，由小孩变成大人。
嗯，
所以他收拾很多行李，在这里翻箱倒笼的把他的行李来搞，然后才变成大人。所以这段时间他是很多冲击，他就变成一个好像很反叛、很不听人说话的人。
嗯，
其实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他不听话，他反叛也是正常的，因为从12岁走到20岁这个阶段呢，他要很多的情况都要去适应了，因为不是说像他所想象中的孩子那个时候那么容易这么顺利的走下去。
对，
所以做爸爸妈妈的就要了解这一点。
对，而且这个时候他是要建立一种自己的参照系统。参照系统就是他一生人依照这些情况，就是律例，就是规律的要生活。
嗯，
所以他要探索这个情况怎么样，哪个情况怎么样，我这样做有什么反应，他是这样就在做很多实验。
嗯，
他自己也不知道。
参照系统在这个阶段是不是？
对，
嗯，只有参考这个，照着这个做，参考那一个，他也在摸索当中。
对，所以我们要给他这个忍耐。给他这个宽容，让他摸索和实验。但同时我们给他一个篱笆，让他不要出界了，出得太远了，他回不来了，
就是给他一个大的范围，让他在里面摸索，我们要接纳，要给他一些空间了。
对，那青春少年其实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谈，但我可以谈呢这个说教和这个同行的不同，要你想清楚这两方面不同。不管他是孩童时期还是青春少年的时期，也是非常有用的。
嗯，
那我们一般很多时候教孩子我们是用说教的方法，
都是用说教的方法。
对，说教不是坏的，只是不足够。
嗯，
说教是什么意思呢？你有个很清楚的目的，你要指示他的行为应该怎么样。你会说，那你现在说话要有礼貌，你要几点钟睡觉，你要怎么刷牙，你就怎么。然后你的目的要对方服从你，然后要改变对方，让对方方便你自己。你要改变他的时候，你自己要方便了。这个就是说教，一般是讲。但我们说教的时候，除非他是很小的时候，而且的性情是非常内向，非常服从，他是听你。但他有些主见，他要去实验，好像他刚才说要做魔术实验，他就反对你的。为什么要睡啊？为什么穿衣啊？为什么要睡觉啊？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哎，你这么小还顶嘴
啊。对啊，
对。
然后我又再说教一遍。但这个说教他就没有时间去反省这些事情背后是什么原因。那另外一个同行的方法是什么？同行是先进入对方的思想经验，聆听他的真相，引导他反省，然后跟他建立一个真挚的关系。因为我举一些例子给你们听好不好？
好。
但现在先说这两方面有什么效果的不同。要说教的个效果就是你从外面给他一压力。而且他也注重对和错。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错就是对。但同行的效果是让他自己从内心里面建立一个道德标准，不是外面的，是内面里面出来的。我有一些个案，他40多岁了，他本来是非常遵纯教导，一个一流的好学生、好朋友、好什么。但40多岁，忽然间他反叛了。为什么一生人在遵守所有规矩，我不再遵守了，我现在要去搞婚外情了，我现在要离家出走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内化这些道德标准，都是从外面加进来的。 同行他就会内化这些标准，而且是最终这个反思，他只是重申思想，就是对错是什么意思，而且他是生动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那个效果的不一样。那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一个孩子他不愿意吃饭，不愿意穿衣服，我们说教就是说，为什么你不穿衣服啊？不穿衣服冷死你了，你立刻帮我穿衣服。
不穿衣服会感冒的
啊，感冒的，这个是不乖的孩子的行为，立刻做，
赶快做，赶快穿上衣服，
这个就是说教啊。
嗯，
但是有同行的时候，你是要问他啊，他好像不想穿衣服哦，啊，你正在做什么？你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他在做什么？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在做着这个玩意，他在发白日梦，他在做一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忽然间你要他穿衣服，他就好像把他从一个警戒拉出来去其他的情况。
所以他就不愿意了。
他觉得给打扰了。
嗯，
为什么我的生活给打扰了？他都不清楚。要是你看清楚，你说啊，你好像不愿意穿衣服啊，现在是不是有其他啊？你在好像在思想一些事情啊，你在玩呢 啊，怪不得你不想做。
嗯，
先进去他的经验，然后让他表达一下。表达以后你聆听一下，他就不会反抗你，他就要知道反抗自己，自己要反抗自己，不是反抗父母。他就说对啊，我在玩啊，我不想穿衣服啊，好麻烦啊，或者哎很热啊，或者我觉得好难好麻烦。 OK， 是穿衣服很麻烦的，对啊，这个是冲撞你的时间啊，但现在我们穿了衣服可以出去，或者说你看这是什么天气啊，不穿衣服有什么后果，让他自己去平衡这两方面的后果。青少年时期可以平衡了，
对，
比方说五岁以下没办法平衡，
没办法去平衡
但十岁啊八岁啊十二岁可以了，
他就可以思考了。
对了，然后给他一个选择啊，那么你愿意自己啊？这样穿很麻烦，我们实验不同的方法穿好不好啊？从头来穿，从手来穿，左手来穿，你认为穿衣服用多少时间呢？他说五分钟，我们试试看五分钟可不可以做？这刺激他很多主动的一个动力，这叫做同行。你给他建立很好的关系，而且他会主动去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那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会觉得，哎，原来还有同行，不单单是说教，还有同行。那到底我们是教导孩子的时候要用同行的方法呢，还是用说教的方法呢？
要是对方没有情绪，非常平静，也可以说教。OK， 而且要是他的年纪比较少，说教有多一点点。
就是他还不会分辨的时候，他年龄很小的时候，要多一点的说教的方法来教导孩子。
对，但同行是从小到大都一定要用的。因为从小到大你要同行，他就会对你心服口服。而且他动机很强，他内里有很多内化的道德标准在里面，不是外面加进去的。
所以这个同行是不是说等他大了才同行，而是从小开始。但是呢要有智慧，父母亲要知道他不会分辨的时候呢，他情绪好的时候，他愿意接纳的时候，我们用说教的方法等他，我们叫他做一些事情，他觉得有反抗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同行的方法了。
对，
让他看到问题在哪里，去让他去思考。
对对对对，
这样他就会像老师你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他跟自己就是要说服自己了，不是说服妈妈了。
他不是反抗妈妈，是
反抗自己。
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嘛。
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个同行是多么的重要啊。我在这里呢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霍老师，你在这个辅导这些做爸爸妈妈的个案里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个案，可不可以进一步的跟我们讲一下，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清楚的知道。因为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同行这个词儿可能还不是很理解啊。
对，很多差不多每一个个案都是在同行方面很忽略的，多得不得了了。比方说他们做功课了啊，你说你做功课为什么不做功课，你就说教他，哎，你应该做的吗？现在这个什么时间了，你还不会说功课？我就跟了爸爸妈妈分析一下，然后 给他一个方法，你首先去观察他现在是什么环境，什么情绪。有些妈妈问我以后，他观察以后，他知道了，啊，现在你想休息一下，啊，然后你再做功课是吗？
嗯，
你是啊，这是对的。刚刚下课是比较忙，比较累。
嗯，
你喜欢休息，你认为应该休息多少时间？就给他的引导，
嗯，
然后休息以后，那问他你这个五份功课你认为可以用多少时间，他帮他自己写好第一份中文10分钟，第二份15分钟，什么什么。然后妈妈起初说我常常也陪着他做的，后来我帮他这样做以后，我叫他离开他很远的地方，他做好就告诉你，他做好就告诉你，然后他自己很有主动力，
嗯，
自己去做，不需要妈妈陪了，他的动机很强。要是你陪他到了小学中学，都到中学的时候他还要你陪，你不陪他就做不来，他就适应不到生活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个案都是这个意思的。
嗯嗯，很多的个案都是关于这一方面，希望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在管教孩子的这些事情上面有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用同行的方法，什么时候用说教的方法。
啊，说教也好同行也好，有点很重要，就是不要在家庭变成一个战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都是战场，功课是一个战场，
为了孩子的功课
啊，穿衣服是战场，
吵吵的对，
都买东西，买东西不买东西战场，
嗯，
变成全都是战场的时候，他做每一件事就以为父母是他的敌人，
嗯，
要我家里是一个敌对的地方，他忘记了我回去家里是可以吸收的爱和有个支持的，
嗯，
所以不要变成一个战场，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变成战场，而且呢，也不要给孩子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哎呀，反正妈妈跟我讲的都是好像是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一个。
对对，他们说你没说，我已经知道你说什么，他就厌烦。
对对，很多青少年，我就发现呢，很青少年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没有开口，他就说，哎，我知道了，不用讲了。
对了，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说你讲了才讲了一次，他就觉得你这么啰嗦，为什么还在讲？其实大人就觉得啊，我没有讲很多次，为什么你说我啰嗦？可能孩子的观念里面已经有了那个观念了，就是说，哎呀，你就是跟我敌对，这样。
这是个说教，已经说教了很多遍，他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了。
嗯，
不过在用的时候那个处境，他不当懂得怎么在这个处境去做，
嗯，
所以我们说教太多，他就厌烦你。我们在同行就进入了个处境，帮助他去应用出来。
嗯嗯。进入那个处境当中，让他能够看到问题，然后呢，让他自己去做一个决定。
更多
有两个个案呢，霍老师，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两个个案其实都可以用同行跟这个说教的方法来帮助一下这个两个听众朋友。头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关于青少年的问题了。小强呢，他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但是自从父母出外打工以后呢，小强就开始迷恋上网吧。那父母大就是他们在外面很辛苦的赚钱，把赚来的钱寄回来的时候呢，小强就把这些钱呢就是乱花，花在网吧上面或者上网啊这一方面。那在学校里的功课呢也非常的不好了，因为他迷恋上网了，就开始旷课，而且呢偷偷的去网吧。那班主任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已经找过这个小强的爷爷，因为他的父母亲出外打工以后呢，小强就是跟爷爷两个人住在一起了。
嗯，
那班主任去找小强的爷爷很多次了，他的爷爷也非常的生气，不单是生气呢，而且也甚至打过这个孩子。那这个做奶奶的呢就不忍心了，而且就在这个情况呢就开始帮助这个孙子教育他，但是都没有办法，所以他的妈妈跟爸爸呢非常的担心，就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外面很能够专心的去工作。那像小强的这个个案，我觉得霍老师你应该怎么样帮助他的父母亲呢？
对，这是非常困难的个案，也是现代青少年的很多其他人抢着帮父母去教他的孩子，网吧就是一个抢了他的孩子来教的。
嗯，
我们在去思想的时候，一方面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另外就是父母怎么样同行的方法去挽救或者去吸引这个孩子回来。
嗯嗯，
我们要跟他说教，不要去网吧浪费时间什么什么事，
他听不进去了，
没有人听你的。
嗯，
是枉费的。
嗯，
那我们进去的同行就是首先进入他的思想经验，那我们一块来想一想，这个观众他有什么思想经验以致他不一直去网吧。
嗯，
我们从那个背景可以想得到这个少年是非常孤独，他很孤独，他父母不在，可能爷爷妈妈是年纪太大了，跟他的距离太远，
嗯，
没有能够相同的经验去交流，
嗯，
他也没有其他的相同的年龄的人跟他玩游戏，所以非常孤独。他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所以他需要一些刺激，
嗯，
他就麻醉自己去逃避，
逃避上网吧去逃避了，
那逃避他心里的孤独的不舒服，嗯，他的烦闷，那然后他就进入一种沉迷，那沉迷是最难搞的东西，所以要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有沉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尽早去帮助他，否则
赶快帮助他，
他沉迷以后就另外一个大问题了。
嗯，
好了，我们知道的市场经验是这样，我们想怎么给他孤独的经验多一些色彩，多一些刺激，让他不需要逃避，让他觉得另外一些比网吧更吸引力更强，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让他觉得别的东西更能够吸引他，而不是网吧吸引他。
对，
嗯，
那你说啊，说很容易，做很困难，对，做是很困难，但我们有一个道路去做。但没有做好这个以前，我们先做有界限，因为他没有界限的时候，好像我刚才说，我要画一个范围，他去实验那个世界怎么生活，但网吧这个实验有一些危险了。所以要画一个界限，
嗯，
那界限怎么画呢？就是如何使用的金钱。现在他给他钱，他乱花，
对对，
可以跟他讨论一下，他的钱可以怎么用，
嗯，
用在什么方面，这些用法又可以有几多级的，可以怎么用，这种。那网吧 得到什么效果，所以不能够用这么多，可以用这么多。这个一定要引导他反省、
就是、
而且也给他一个限制。
嗯，给他分析这个钱的用法，那你用太多的钱在网吧上的话对你不好，然后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吗？
你跟他分析他不一定同意你的。
嗯。
你要说我们已经确定一些目标，比方说这些目标可以帮助你健康的。
嗯。
另外一个用钱是帮助你可以增加自信的。
嗯。
第三个是帮助你可以愉快的。
嗯。
可能帮助愉快的可以用小小关于网吧是帮助愉快。
帮助愉快。
但不能够帮助你健康，也不能够帮助你增加知识的、所以要用在这些方面。他就
给他
想一想这个
分配出来。
好了，不同的项目是帮助你成长，然后他分，所以只有三分一或者四分一是可以
用在娱乐方面了，
网播娱乐或者去电影什么什么。
对，其他的地方。
对，所以这个是跟他讨论用金钱的方法，
嗯、
然后也确定了以后就守住他，不能够再改变。那切好一个界限以后，我们要有一些其他人去影响他，因为他现在没有人去影响他，可能我猜想他的朋友到去网吧了，所以他的给他的朋友影响也说不定。
嗯，
所以我们要找一些生命师傅，有其他人去影响他。但在你没有找到以前，最重要是给他一对一的时间。什么叫做一对一的时间？你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工作，这个我非常同情，但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忙碌的，但我们要用创意找这些方法出来，比方说跟他一块吃早餐，
嗯，
或者带他去你打工的地方帮你忙，帮你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嗯，
或者说请你下一次去网吧上网的时候写一封信给妈妈，或者说请他教你英语，你不懂英语他懂英语，他叫你让他有一些有用的感觉。
嗯，
你要想一想什么是他有兴趣的，他可以有用的去帮助你。有这个一对一的时间以后，他不太抗拒你，而且这个一对一的时间同时可以用你打工的时间两个混合出来的。很多次我帮助我的案主，我的个案辅导的时候，他们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慢慢想，慢慢想，就想出来了个不同的方法的时间，不是一定你要不打工回家坐起来慢慢
坐在孩子身边，
不是一定这个方法的。
只要有心，就能够想出方法来。
啊，比方说一块来煮一餐饭。
就是说父母亲跟孩子一块煮菜，嗯，
这个也是一个
方法，
共同相处的时间。
嗯，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交换，比方说他喜欢去旅游，这样的孩子他喜欢刺激嘛，喜欢新鲜的东西。你说你有没有去过杭州啊，你有没有去过北京啊什么，我知道你给他那个梦想。那你要五次网吧可以交换一样什么，十次网吧交换什么，然后最后储好了我们一块去哪里旅游。所以他就有个新的希望在哪里，有个新的盼望可以交换。也可以跟他一块去网吧。你说哇，为什么跟他一块去网吧？所以很重要，你去了以后你才认识哪个环境给他什么影响。
嗯，
看一看是什么环境，到处是什么朋友，那吸引力到底在哪里。
嗯，
认识以后要是他在哪里打一些游戏机，你叫你去打，你说哇，这个更加我有些父母不能够接受了。那其实你就要进入他的世界，掌握他的世界，你才能够把他从那个世界救出来嘛。
对。
然后你知道那个沉迷是什么一回事。
嗯。
慢慢由他喜欢游戏机，到他喜欢跟你一块打游戏机，到他更喜欢跟你谈话，这个改变可以
一个同行，
一步一步来。
对对。
然后你可以跟他做其他的游戏，不是网吧的游戏了。
嗯。
或者你可以跟他说，来让我跟你在家里，我们自己弄一个小网吧吧，好不好？
自己玩儿。
我们切记的，我们怎么切记？然后我们请朋友来，那全部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事情。你说我没有时间吗？不是，不要说没有时间，因为你不救他，你往后的时间就更没有了。
对对。
往后你遗憾就更大了。 那这些都是少少的提议，还有很多很多父母可以想的，都是进入他的经验，引导反省，然后带他出去另外一个经验，
嗯，
让他去了另外一个经验，有一个新的想法，有新的动机，就是一个同行的意思了。
嗯嗯，我想今天我们听到霍老师跟我们讲这个同行和说教的分辨，可能很多父母亲真的是忽略了这个同行啊，特别是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呢，同行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只要有心的话，其实什么问题都能够想出方法可以解决的。
对对，神会给我们这个智慧的。
对，所以我觉得父母亲不要说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只是一个借口在那里推卸责任。只要有心的话，我相信你愿意帮助这个孩子，这个方法是一定有的。还有一点，刚才霍老师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你当你发现孩子一有问题的时候，立刻要赶快帮助他，而不是说等他沉溺在网上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再去想办法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双倍的时间了，那就特别的可能不容易去帮孩子。所以希望我们的父母亲也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看到孩子的需要在哪里。好，谢谢霍老师的分享。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的会跟霍老师谈一谈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嗯，好，谢谢。
神的方法并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自私，神却舍己；我们容易发脾气，神却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心硬又挑剔，神却是有怜悯有恩典。
没有爱心的不认识神，
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和你一起探讨男性世界。有人认为男性主要有三种角色，分别是保护者、供养者和使受孕者。这种角色太功能性了，真有点侮辱我们。好，既然有人这样分析，我也就来研究研究。像我们这些常以主要供养者自居的男性呢，现今的日子都不大好过，对吗？女性似乎对供养者这个角色颇有兴趣。今日心理学这份杂志访问了一些治疗师和心理学家，共同探讨了妻子成为主要供养者，丈夫一般的感受如何。我们不妨竖起耳朵仔细的听听看。第一呢，首先对于女性角色的转变，男性的回应是比较慢的。部分原因呢，是女性的抬头会挑战男性的优越地位，而男性呢，却不准备放弃他们的权利。当女性处于优势，威胁着传统男性领导的身份，我想初期阶段威胁这两个字呢，还算温柔了。要我说简直就是冒犯，你说呢？第二呢，有认为妻子赚钱较多，抵触男性看自己供养者的观念，故此呢，很多的男性不买账，不愿意接受这种转变。第三呢，妻子赚钱较多的时候呢，丈夫就会视她为对手，并倾向于找她的错处来令自己好过一点。第四呢，社会的准则仍以为如果女人赚钱较多呢，问题就在她的男人身上。不过呢，当越来越多的夫妻都赚取了相同的薪酬的时候呢，差距就会拉近，以上的这些观念呢，也会逐渐的消除。为什么我们男人对于主要供养者这个角色如此看重呢？是我们吝啬到不愿意同女人同分一杯羹吗？不，当然不是。绝对的大多数的男人来说呀，绝对不只是混口饭吃或谋生，他更是肯定我们的身份的凭证。有研究探讨男性工作与身份的关系，研究的目的是，如果你有足够的金钱不愁生活，你仍会工作吗？超过八成的男性受访者的选择呢，仍会工作。为什么呢？只有3%的男性解释呢，是由于享受工作，而绝大多数呢，认为他们需要有事情做，需要保持忙碌。他们认为呢，男性可以做许多休闲活动，比如看电视了、爬山、种植花草、美化家居等等，但这些活动呢，不能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写《男人黑暗的大陆》的福尔马伊尼在书中报告了他访问的120名男性的结果。当他问受访者，什么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以及什么是你目前最大的成就的时候呢，有80%的受访者认为是工作。即便对工作感到不满意，但他仍旧可以给男人呢带来某种特殊的身份。根据198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52%的美国人回答提问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我有一股在工作上力求表现的内在需要，不计能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另外呢，还有61%的人把美好人生定义为呢，拥有一份有趣的工作。这些调查的结果呢，有没有说中你拼命工作背后的真正原因呢？我明白的，我们男人嘛， 就是不大习惯去整理心里的感受。总之，工作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呢，是重大的。它除了提供身份以外，还可以让我们发挥创意，并感到有地位和价值，这是我们所看重的。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欢迎你发来短信，和我高文呢一起研究研究。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魔鬼为了破坏爱情，发明了一定会成功而恶毒的办法，其中唠叨是最厉害的。唠叨能带给生活的只有悲剧。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他们说，世界太寂寞，为爱付出一切，只换来眼泪。花儿开，花又谢，转眼一场空。
喂，
哎，你好，主持人。
哎，李弟兄你好啊，李弟兄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想问关于婚姻方面的。
嗯，婚姻方面，你说说看。
就是我现在嘛，我就是问问，如果像我们娶一个不信主的可以吗？啊，我知道不可以，但是周边的环境就是造就，很多信主的都劝我，就是说你信一个不信主的也可以，现在信主的太少了。
嗯，
我就相信，我就知道相信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找一个不信的，就是在侍奉的道路上会很难。我现在嘛，就是很软弱。
茫茫世界之路，多少坎坷险阻，放下盲目的追逐，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
李弟兄，我问你今年多大？
今年22。
22岁呀、
啊？哦，22岁呀、
啊。22岁。还应该是正在念书或者是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家人这边说好了，可是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都不行。
嗯，
都不依不饶。我叔叔他哭着都非让我行，所以我真的受不住了。这问题就摆在面前，我已经给了人家钱了，但是还不一定准。
你给人家多少钱了？
2000多。
哦，2000块钱。
哦，现在算是定的，还不一定准。但是我知道，我就是现在一直向神祷告，我说该怎么办。
所以
这个我一直坚持过来，当然到现在实在是受不住了。
我问你，你现在在家里面做什么？
种地。
种地啊。
哎，我跟你说一下，我妈没有妈妈，就一个爸爸，一个兄弟，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家，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就我一个人在家。
啊，可能你这个环境，所以他们，特别是你叔叔呢，就希望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能够锁个媳妇儿跟你一块儿。
哎，就是嘛，就是我一个人在家。现在我，不好意思，我就给人打个我。想改变我的环境好一点，真的很苦，我真的快受不住了。
就是家里面经济压力很大吗？
哎，就是，所以我一直我在祷告，所以我现在也很软弱。
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坚信神的道路，坚守神的应许，真的需要付出代价，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
能够跟爸爸跟弟弟一块儿出去打工吗？
不行，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行，必须要家里面有人。我们都种十几亩地呢。怎么说呢，我从21岁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怎么想，他就把我放在家里那么放心。但是他出去也有，出去的时候他们那边也有教会，他也可以天天聚会。
嗯嗯，
就是怎么说呢，生命永远都好像不长的那个样子。我也是，我从上学回来的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生命总是长得这么慢。
我问问你，你在虔诚向神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姊妹？
有啊，当然有啊。
有，
我们之间很少交通。
嗯，所以这样说的话，周围还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姊妹，对不对？
太少了。
能不能够找机会大家就是在一起啊，或者是你是男孩你主动一点，虽然你很年轻22岁，但是你在这一方面，在异性交往的这一方面稍微主动一点的话，会不会就有多一点的机会呢？
我觉得还是不行。
没有这样的习惯是不是？
对，因为农村的和城市的不一样嘛。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从10几岁就我们这边就什么就有人给介绍对象，我就是说嘛，不信主的别给我说。但是怎么说呢，我们的亲戚朋友都他们都劝我说，你别这样，这样别人都会说你这孩子非常的傻，有毛病。信的都迷了。就是有很多的信主的是吧，就是有的还是很传道人，他们都劝我别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不信的也可以。但是我怎么说呢，我知道一个不信主的肯定以后的日子苦难会非常的多，所以我就说呢，就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而现在的环境呢，让我的信心非常的不坚定。我也还，但是到现在我这个念头还是我就向神要，我说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可是你说我该向神说呢，怎么样才能说就是让我真的能找到一个信主的帮和我一同来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不知道，所以说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只能把我的想法告诉上帝。
对，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
那我刚才说了，不是说不跟他来往，你跟他来往，但是你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你的原则在什么，在哪里。你的原则就是希望他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然后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带领他信耶稣。
这不是跟他们说了吗，他们就是说你信你的，我信我。
那就不行了，那你就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很清楚啊，你也不用担心怎么办。如果对方愿意的话，你就把你的原则讲得清楚，带领他信耶稣。如果他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话，那你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沟通我们怎么样来往呢？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那我们根本都不要想下一步了，对不对？
可是假如说真的要不行，那么就要他们要说出去的时候，那他周边的人，我们这边信的也不是很多。
你怕别人说，对不对？
对，好像有这样的顾虑。所以我现在我很怕，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呐，不信的你别让他们来给我说。可是现在又遇到这样的考验。
你要加油，你要坚定。这就是你信仰的一个考验，好好的去依靠神，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哈。
好，再见。
再见。河南的李弟兄在线上，来听他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
就是假如说我的对象和我没有订婚之前，他有过
性行为，我在和他订婚算不算违背神的旨意啊？我想明白的就是说，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合乎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我
看了很多资料，找不到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
那首先呢，你要知道你这个女朋友哈，她是基督徒吗？
是，当然是。
她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相信她一定是想在结婚之前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跟你一个交代，而不是瞒着你，对不对？
是。
当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她有没有后悔过呢？
有。
而且她再没有再去犯这样的错误，对不对？
对。
她
有过这样的事情以后，再就是一个朋友，他就再也没有和他来往过了。这个是个不信主的。
是，你两个交朋友，而且你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也订了婚嘛，所以在乎你自己，你是不是能够接纳他，能够包容他。我觉得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不单单是爱他的就是他本身他的优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他的缺点都应该接纳跟包容，这才是真正的爱，好不好？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看，已经过去了，神也不跟我们计较了，好不好？
好。
为你祷告，为你跟你的女朋友能够继续的彼此的好好的认识，而且真正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建立家庭，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也鼓励你的女朋友吧，好不好？
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河南李弟兄的电话。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看哪，是谁让你安然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是谁让你安然居住？
喂，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德师母。
是。
啊，之前不是说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吗？
是。
现在已经解决了，不是上次你给打过电话吗？给你们打过电话。
是，听说你已经解决了，那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但是为了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再稍微解释一下吧，那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再借助你的这个经历呢，能够一块见证神的荣耀，好不好？
对，尤其是怎么解决了，讲一讲吧。
之前嘛，就是对这方面对圣经的教导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就是说想打个电话问一下，就是对方比如说找对象，对象他有外遇的话，圣经是怎样看待的？是怎样教导的？是不是你们给打个电话吗？
是，
就是知道，只要我可以接受的话，圣经上帝也是照样会祝福的。所以由于我们两个人之间嘛，还算处的还算比较好，所以就这样就接受了。
所以你就现在
他也是对我比较好。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之前他没有说，可是我们提到要结婚的时候，他给我说了，
那你也愿意去接纳他，是不是？
是，因为他人真的比较好，信主对神的追求也是比较好的。
女朋友以前做错的事情，他也认错，也有一个了结跟整理，对不对？
是。
你既然接纳他，从头开始，你们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家庭，两个人努力按照神的这个恩典呢，彼此相爱，遵守圣经的原则，相信你们能够成长的。
是的。
李弟兄啊，我想问问，就是现在你们结婚了吗？
现在没有，准备到今年年底结婚。
哎呀，今年年底只剩下一个多月一点。你跟他认识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以前在一起上过神学，只是之间没有太多的交往，很少说话，也没有太长的时间。
是，
但是经过别人介绍的，本来是我们之间也不是怎么说呢，不是太愿意，好像说也是神的带领吧。那次他出去打工， 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是。
他自己，我们定了之后，他给我说，心里面，他为婚姻祷告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说有这个感动，说，给我打电话，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联系。有一次他打工回来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想见一面，这不我们就去约个会。
是。
回来的时候，感觉怎么说啊？有一点了解，感觉不像，没有说话，只是看到那个，好像人都是看外貌的，好像是吧？交通了一下，觉得，彼此的生命还都还是处得来，所以就这样，就经过别人介绍就这样定下来。
所以现在你们就是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打算就是农历年底的时候结婚，是不是？
啊，是的，是的。
结了婚以后的打算也有想过吧？是在一起呢，还是要出去打工呢？
在一起，当然要在一起吧。
感谢主，感谢主，
啊，是是是。
对，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尤其是结婚的这个
新婚
这段时间呢，两个人是建立感情的时段，也是两个人磨合最多的时段。所以呢，这段时间两个人如果是分开的话，对以后你们真的是很不好。我相信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结了婚不可以分开。那我也鼓励李弟兄，我们为你跟这个姊妹要预备结婚这件事情祷告，希望你们也好好的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能够借助婚姻让你们两个人更能够成长。
哟，这么高兴呢你？中奖了？
哎，这不刚刚买到春节回我媳妇老家的车票啊，想给她个惊喜呀。
哎，没想到您还是气管炎呢，不回自个儿老家，小心您妈会吃醋呀。
哎，放心吧，我妈信耶稣以后啊，可开通呢。这些年我们在外打工啊，多亏我媳妇啊，她信主以后变化真的不小，特别尊重咱。咱也不能不给人家恩典吧，这叫爱的回报啊。
啊，原来是这样。空中辅导在春节祝您拥抱爱，回报爱，更爱回家过好年。
春节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这是何等的美。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或者是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想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有一些回应的时候呢，鼓励你借助电邮这个短信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鼓励你写下你的电话号码。另外呢，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